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读诗篇第99篇，然后呢，真儿要跟您讲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就是关于一个健康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一个健康完整的一个充满荣耀的喜乐的生命呢？今天呢，真儿就要来开始跟您讲这一系列的灵城小故事。好，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样的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并且你要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而且活得更加的丰盛。求主您医治我们因为罪，因为过往的经历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生命当中的伤害、扭曲和疾病，以至于我们在您面前可以有一个活泼的新生命。愿您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亮亮从小就喜欢吃方便面，虽然家里长辈们疼爱他，不常让他吃，但自从9岁那年爸爸妈妈离婚后，他不得不跟着姥姥姥爷住，每隔几天就要回到爷爷奶奶家去住。吃泡面呢，就成了他要求老人们给他特殊安慰和鼓励的一件事儿。因为爸爸妈妈各自都非常的忙碌，亮亮几乎每周才能够见到父母亲一两次。每一次爸爸妈妈问他想吃点什么，他也总要求说，我要吃泡面，平常吃不到，您就当是我们两个的小秘密吧。这样一来，他在每一个大人面前都要求吃泡面，而家中的大人们彼此之间由于没有沟通，根本不知道亮亮跟每一个大人都要求要吃方便面，所以呢，也都答应了他。就这样，亮亮变成了几乎每一天都能够吃到方便面。一年多下来，大家看着他日益消瘦，没有了食欲，对健康正常的饮食根本没有胃口。不仅如此，亮亮的脸上笑容越来越少，哪怕是吃完了泡面，他也不像以前那么满足快乐了。大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开始拒绝亮亮想吃方便面的要求。没想到他完全不能接受大人的拒绝，开始偷偷的自己买即食泡面来吃，有时甚至都不用热水泡，而是直接干吃。老师以为他在家里没有吃的，所以才带着干的方便面来学校吃。等开家长会的时候，才从爷爷奶奶那里知道亮亮家里的情况。大人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孩子是对方便面上了瘾了。被带到医院后，亮亮面对医生的问题却一个字也不回答。等所有检查数据出来以后，医生说亮亮的肝功能有一些损伤，血压也有一些问题。哇哦，一个10岁的孩子居然身体有了这么多的毛病，大家都惊呆了， 想不通为什么吃多了泡面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而更严重的是，医生发觉亮亮小朋友还有心理方面的障碍，情绪抑郁，导致他需要透过重复的饮食习惯来寻找某种安全感。就在大人们忙着和医生谈话的时候，亮亮透过玻璃门看到了外面走廊上的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正冲着她微笑。亮亮不知不觉就迎着小女孩走了出去。你朝着我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亮亮对着女孩发问，女孩却没有否认，直接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啊。你也生病了吗？我在等着看医生呢，刚刚从玻璃门看见你愁眉苦脸的样子。你有朋友吗？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吗？
从今天开始呢，亮亮的小故事就渐渐地向我们开启。我们可能会同情亮亮，由于父母亲离异的缘故，他小小的就经历了抑郁症和一种透过饮食来寻求安慰的这种痛苦的经历。可是我们也相信说，在他未来的生活当中，会由于看到了医院里坐在轮椅上这个小女孩，产生一些触动和翻转。所以呢，请您继续的锁定喜乐凌晨每一天的凌晨小故事。不过今天珍儿要带给您的一个信息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遭遇，尤其是当一些痛苦的经历临到我们的时候，在幼年的孩子身上总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印记。尤其是当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的婚姻不幸，家庭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挣扎和挑战的时候，儿女往往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一个受害者。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原本的计划是美好的，因为他本为善，他本为圣，他喜悦我们活在一个圣善的生命和生活状态当中。可是由于我们的罪呢，却导致我们远离神的心意，也让我们不得不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对自己的罪性，对他人罪性所带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恶，我们是无法去改变的。唯有当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神却用他的恩典覆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罪恶所带给我们的捆绑，这个世界的黑暗所带给我们的伤害。今天的诗篇第99篇与我们分享了耶和华本为圣这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为神的圣洁，他不能够允许罪恶的存在，也因此呢，他必须发明他自己的救恩，使我们这些落在黑暗死因幽谷当中的人可以重新回到圣洁的神面前，称他为父，去敬拜他，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今天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当中去呼求他的时候，他就会应允我们，因为他是赦免我们的神。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会有后果的，而神并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他替我们承担了所有我们行为的罪责和后果。因此当诗篇告诉我们说神按照所行的去报应他们的时候，却对着他所赦免的子民发出不断的慈爱和怜悯来。今天我们需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上下拜，因为我们的神本为圣，他是配得一切荣耀和赞美的。愿我们今天透过我们自己微小的生命回到他的面前，能够翻转重新得力。愿我们都能够敬畏这本为圣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好像亮亮一样，从小在许许多多的罪和捆绑当中被刺透，被人伤害，自己也渐渐地成为一个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人。
但是父啊，我们感恩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广大，向着敬畏你的人彰显是何等的怜悯。今天我们愿意来尊崇你，因为你本为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以回转的生命来回应您的爱。求主你按照你自己的恩典来复辟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9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耶和华本为圣，该怎么理解呢？第二，神是否真的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呢？希望透过今天的小故事和诗篇的阅读，能够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感戴神的爱。他的确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否则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盼望，能够有喜乐。好，愿神赐福我们全家，老老小小都能够常在他的恩典当中，过一个健康喜乐的人生。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走进我家剧场，我是林真儿。我们现在我家剧场正在热播的就是《非凡历险记》的第四季《披萨高原还生记》。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吃披萨吗？真儿在这里要向您透露一个小小的花絮。在我们当天录制完所有第四季的内容之后呢，参与第四季录制的所有童工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们就一起分享披萨。那天大家边吃的时候就边想到，哎呀，如果在这么饥肠辘辘的时候披萨只能看不能吃，味同嚼蜡，那该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原来在披萨高原曾经就是丰衣足食，各种口味的披萨，所有的臣民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自从他们听从了陆老板的诡计之后，一切都变了。
一个平凡的小孩，却拥有精彩奇妙的经历。
哎呦，这是哪儿？这就是橡胶做的假披萨。
今天你即将陪伴他走进这个奇幻世界，开始属于你们的不凡之旅。
我在这里。
哇，东东西西，你们的后背真的好舒服啊，坐在你们的后背上就像坐在玻璃。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走进属于你的非凡历险记。
在上一集里，奇奇女王向非凡讲述了披萨高原是如何一步一步没落到如今这个了无生机的光景的。非凡这才知道，披萨高原原本是一个富饶、充满各样美味披萨的奇幻世界。但当一位姓陆的老板来到这里之后，他改变了整个披萨高原的氛围。他所推销的那块所谓人间美味披萨，是原本和睦的两姐妹各自心怀鬼胎。
唉，自从两姐妹有了自私的意念，这意念啊，也像传染病一样在整个披萨高原蔓延， 越来越多的居民也开始有了心灵的瘟疫，自私的意念在他们心中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再和他人去分享自己手做的美味披萨，而一心只想着去陆老板那里得到那一块独一无二的人间披萨。虽然表面上啊，他们个个装得并不在意，好像并不想得到陆老板的人间披萨，但私底下越来越多的披萨被他们偷偷存储起来。而这些披萨开始变得像橡皮一样坚硬，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橡皮披萨充斥在披萨高原，取代了原来那些香甜可口美味的披萨。直到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儿了？
直到最后一块披萨也变成了咬不动的橡皮。直到这时候啊，才有披萨高原的居民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们不仅没能拥有那些所谓的人间美味披萨，连自己本来可以吃的披萨都已经变质。虽然看起来还是这么漂亮，闻起来还是这么香，但这些披萨根本没有办法入口。
那也太惨了。
是啊，就这样，整个披萨高原也仿佛那些橡皮披萨一样，变冷变硬，成了一个毫无生气，如同蜡像馆一样，只能看不能吃，没有生命力，没有分享，也没有爱的地方。
好可怜呢，那现在该怎么办呢？为什么现在只剩下你们三位了呢？尊敬的蚁后，蚂蚁王国不是有千千万万的蚂蚁吗？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其实我们原来的确是披萨高原最大的蚂蚁王国，我们的蚁后统帅数万蚂蚁臣民，那时我们的王国繁荣昌盛，物产丰富，臣民安居乐业，乐于分享。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蚁后可威武了，有成千上万的工蚁服侍，我们的粮仓储存着可多可多的食物，够我们几代人享用的。
哇，
以后深谋远虑，下令要趁着还有披萨的时候多运送一些回来，以备不时之需。但不幸的是，原本那些忠诚的小工蚁们都上了这个陆老板的当，得了那种自私的传染病。运回王国的披萨他们并没有如数上交粮仓，而是被他们偷偷的私藏起来。慢慢的，无数染病的蚂蚁就都饿死在自己的橡皮披萨房里了，因为他们隐藏了许许多多本来应该要和大家分享的披萨。
那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你们是最无私的吗？
其实我们不过是幸运罢了。
也是啊，我其实也没那么无私。
我们是以后的贴身侍卫，以后一直对我们都非常的好。当我们身边的工蚁开始偷偷私藏披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曾经打算偷偷的留一些给自己用。
是，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每一次当以后总是把最好的披萨拿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被感化了。我们逐渐的就打消了私藏披萨的想法，引着分享，我们居然抵抗住了这种病的传染。
是，我俩没得，
所以我们俩幸运的活了下来。
是是是。
哦，那我明白了，只要有愿意分享的心，才能对那种可怕的传染病有免疫的系统，才能活下来，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是的，
能活下来我们真是感恩。不过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多亏以后积攒在宫中的那些披萨，要不我们三个早都被饿死了。
是，
但是仓库的披萨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你再不来的话，最后这点口粮恐怕我们也撑不了多久了。
听他们这么一说，尊敬的以后，我觉得您真是太英明太了不起了。是什么让您可以顶得住这位陆老板的诱惑，没有落入这样的陷阱的呢？
也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呀，是我谨记我母后的教导，她曾经对我说，你如果想要带领好一个国度，你必须学会自我控制，也就是说，你要学会自治，才能真正的去治理别人。越是大家都趋之若鹜的事，你越要小心，要分辨是对还是错，尤其是某些事情，激动的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私欲，想要自我满足，想要自我得到好处，这一类的想法啊，多半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好的。
哇哦，您的母后好有智慧呀，她给您的教导实在是太宝贵，太重要了。
是啊，真正的智慧才能让人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嗯，
所以当我看到蚂蚁王国的子民和披萨高原的所有居民都好像得了瘟疫一般，开始各自私藏，开始贪婪，开始去争夺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披萨高原大难临头。
我相信那时候对您来说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的，那个时候我很想唤醒蚂蚁王国失落的子民，但可惜的是我没有这个力量，靠着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到，但至少我可以影响身边的人。非常的感恩啊，还有东东和西西两只小公蚁留在我身边，直到如今我们互相陪伴。
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是的，谢谢东东西西。
谢谢你。
谢谢尊贵的陛下。
不用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团队，成为团队之后就不容易被毁灭了。看，今天我们终于把你等来了，我相信你这从人间来的小孩自然知道如何做出人间美味的披萨、啊、对吧？
嗯，等等等等，女王陛下，您说什么？我只是喜欢吃披萨，但是我并不会做披萨。
非凡，除非有人愿意亲手做出一张新鲜出炉的披萨，真正的披萨，并且甘心乐意地和所有的人分享，才可能破除这个陆老板的咒诅啊。
大家陷入沉默与沉思中，如今的披萨高原已经没有任何一样能做披萨的新鲜原料了，从哪儿才能找到原材料来做披萨呢？
哎呀，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心里着急吗？原来现在存留在披萨高原的所有的人，不管是以后还是小公蚁们还是非凡，他们四个没有任何人有办法再亲手做出一张新鲜出炉的披萨了。那这就意味着说，这个陆老板的诅咒没有办法解除咯，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啊，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认真听今天的故事，你就会发现答案是隐藏在今天的故事情节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摆脱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真实的生命的现象。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开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去学习自私，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你看到每一个小 baby 出生这么的可爱，这么的单纯，好像白纸一张，可是他饿了他就会哇哇哭，不管他的爸爸妈妈有多累，他也不会去体恤父母亲的软弱。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以自我的判断来分析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还有我们心中所需要的，我们认为对的，都是以自我为判断来出发的。其实如果想要摆脱胜过我们自己里面这个被罪所捆绑的罪性，除非我们以耶稣基督那无私的爱来做一个完全的对抗。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学不会无私， 学不会舍己，我们就不可能对付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当然，没有任何人不靠着耶稣可以学会舍己，学会无私的。除非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哦，天父上帝，我是一个自私的孩子，但是我却愿意靠着你的力量做一个无私的人。这无私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是向我们自己个人的感觉、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愿望去说不。有些时候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当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可以选择不原谅，我们可以选择复仇，我们可以选择以恶报恶。但是在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因着我们了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从小就会选择说，好吧，虽然我有所有的理由仇恨你、不喜欢你、讨厌你，而且做一些报复你的行为，可是现在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就选择不再根据我自己的喜好去对待你，而是根据神的喜好来做出我人生的决定。神不喜悦我恨人，我就不去选择恨；神不喜悦我说脏话，我就不选择用污秽的言语对待这个世界；神不喜悦我骄傲，不喜悦我嫉妒，那我就每一天特别的在上帝面前对付我里面那一个自我为中心会带出来的骄傲、嫉妒、纷争。亲爱的小朋友们，其实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活在各种各样的选择当中，好像非凡一样的，好像当初的披萨高原的居民一样的。我们可以选择听陆老板的话，做一个完完全全背逆上帝心意的孩子，我们也可以选择听圣灵的话，听天父的话，按照圣经教导的话去做我们人生的选择。当然，听上帝的话才开始看起来会有一些的与我们的这一个肉体所相违背，比如说你特别想吃糖，特别想要去偷那颗糖，陆老板会告诉你说，吃吧，没关系，吃一颗有什么了不起，偷一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圣灵却会提醒你说，自私、贪婪、偷窃、谎言都是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谨慎，远离罪恶，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那在这个时候，小朋友们该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是按照自己肉体的喜好，听从陆老板的诱惑，立刻的去做了那件坏事，还是说我抑制我现在心里面的渴望，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亲爱的小朋友，你会怎么选择呢？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好，今天的我家剧场就到这里了，期待在下一集故事中遇见您。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选择。